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出信造就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的是第9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下一课第10课呢，还是同样的题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把它分成了2课啊。今天是十字架的第一课，那下面的第10课呢，就是十字架的第2课。那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讲他所传讲的这个救恩的道理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2课的时间，我们就要从各个方面来了解关乎十字架的真理，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回应十字架的真理。这一课的重点呢，我们要从历史与旧约律法的角度来介绍十字架的刑罚，到底十字架是什么，并且呢，我们还要讨论关乎十字架的预言与预表。那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5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了，然后显给12使徒看。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2次反复的出现了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也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3天复活。所以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其实都是圣经的预言或者是预表啊。当然预言和预表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呢？预言就是直接的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预表是不是直接的讲会发生什么，而是用一些类似的事物代表着将来也会发生的一个类似的事件。他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完全是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或者是预表。好，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一共呢要探讨2个大的主题。第一就是十字架的残酷与咒诅，第二呢就是十字架的预言与预表。那我们先来看十字架的残酷与咒诅，到底十字架是什么东西。那首先呢，大家要知道十字架这个刑罚，这个死刑并不是犹太人他们发明的，这是罗马帝国的刑罚，而且是当时罗马帝国最羞辱最残酷的刑罚。那圣经就记载，耶稣基督并不单单是钉在十字架上，他在上十字架以先接受了审判，而且接受了所谓的鞭刑。那个鞭子我们后人就称它是蝎子鞭啊，它是这个鞭子的前面呢是有一个铅坠，坠的前面有一个倒钩啊，所以当那个鞭子抽打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那个沉重的铅坠就一下子就打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皮肉里面，然后一拉的时候，那个钩子又把皮肉撕裂。很多的神学家或者解经家呢，就推测说，很可能当时耶稣基督所遭受的鞭刑，已经把他的皮肉撕裂，甚至可能连内脏都已经露了出来，所以耶稣是受了重伤。不仅如此，重伤之后呢，他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 独楼地他要受刑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很多人其实都不太明白哈，就是接受十字架的人最后到底是怎么死的。简单的来说，接受十字架刑罚的人通常是窒息而死。因为十字架这个刑罚呢，当然十字架有两种不同的形状啊，一种是十字架，还有一种是 T 字架 T 型的，但是都通称叫做十字架。那十字架呢，是把这个两手的手腕这个地方啊，钉两根钉，钉在这个横向的木头上，然后把这个双脚并拢啊，一根钉再钉在那个竖的木头上，所以三根钉就把一个人体呢就支撑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所以这个人被钉在上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双臂被拉伸，所以人的胸腔啊、肺部呢是闭合的，是很难呼吸的。那么人为了要呼吸，只能依靠左手、右手，还有这个脚的这个支撑啊，这个三根钉子的这个支撑的力量，那么把身子就抬起来，然后让肺部呢可以呼吸，然后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又坠下来，然后又不能呼吸，他为了要呼吸的时候又要把身子直起来喘一口气，然后又不能呼吸又坠下来。那你去想，那个时候呢，这个人遭受了鞭刑之后，后背已经是血肉模糊，他要不断的在那个粗糙的木头的表面摩擦，而且三根钉极度的疼痛。到了一个时候，当这个人已经无力再撑起他的身体呼吸的时候，他整个内部的器官啊、力气啊、这个身体的这些循环都已经衰竭，当他不能够再把他的身子挺起来呼吸的时候，最后这个人基本上是窒息而死。不过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死的是很快的，也就是说他比常人死亡的速度更快啊，以至于当时的人都觉得很惊讶。当时就有一个细节啊，那些的兵丁要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腿骨打断。你想为什么要打断？是为了让他们快一点的死亡，因为当他的腿骨打断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支撑他的身体呼吸，所以他会更快的速度窒息而亡。但是到了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耶稣基督其实已经死了，所以他比正常人的死亡的速度更快。很多的解经家就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主动地交付了他的生命，把他的灵魂交付在父神的手中，他是主动舍去了他的生命。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个刑罚代表着被神咒诅。在申命记21章23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在加拉太书的3章13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承受这个代表着咒诅的十字架的刑罚？是因为真正应该被咒诅的人是我们，是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犯罪而要面对那个罪与死的咒诅，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罪的咒诅。我们这一位赎罪的羔羊，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咒诅，以至于让我们信他的人就不活在咒诅里面，乃活在救恩，活在神的恩典祝福当中。好，现在我们来看这节课的这个第二个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主要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预言与预表啊。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按着圣经所说，那么圣经也就是旧约的圣经到底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旧约的预言啊，然后我们来看预表啊。旧约的预言就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啊，或者这一位的弥赛亚救赎主要死的。关乎旧约啊，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呢， 其实啊，最直接、最多的啊、最这个啊明显的是诗篇的22篇，特别是其中的第一节7到8节和14到18节。那他是这么讲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讲过这样的话：“凡听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那圣经就记载，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周围围观的人真的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后面又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你知道什么叫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因为当他被拉起来的时候，那个骨头是真的是脱了节的。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你要知道弟兄姊妹，诗篇22篇是所谓大卫的诗篇，但是那个时代距离后来罗马人发明十字架的刑罚还差了几百年，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预言，预言将来这一位的弥赛亚救赎主要被人扎他的手他的脚，非常准确的一个预言啊。后面又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外衣他的里衣是真的被当时的兵丁给分了，这个应验了诗篇22篇的预言。还有诗篇的69篇，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第21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基督喝。那这个它的作用呢，是为了减轻那个一点点的那个疼痛的痛感。而且耶稣基督说我渴了的时候，他们也真的拿醋来给耶稣基督喝，那可能是解渴，也可能是对耶稣基督的羞辱，更重要的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但是这件事不是耶稣能控制的，而这件事是真的按照旧约的预言发生了。以赛亚书53章啊，所谓的这个受苦的仆人的预言，在4到12节很长的一段圣经当中，我给大家读出来，你就看到是如何准确的预言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他的受难。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是为着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的啊。然后后面说，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救恩给我们带来的是平安，是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罪。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被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回应，他是不说话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因为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是葬在财主的那个坟墓，那个墓穴里面的，真的是完全的应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啊。在这里就是指到耶稣其实复活，而且一直活到永远，他不是真的就死了，而且 这个所谓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因着十字架的救恩而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被称作是他的后裔。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那就是指着我们了，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得胜。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三个十字架嘛，他的两边有两个强盗，是真正的罪犯，是真的犯了罪的人。耶稣基督真的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不光为我们这些罪犯代求，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那些要钉死他的人代求。那这个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然后撒迦利亚书12章的第10节是这么预言的，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再一次出现了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那这个是，这个我就在旧约当中找出了几处的预言。然后呢，我们来看预表啊。刚刚我讲了预言跟预表的这个区别，预言是直接的说这件事会发生，预表是用一个类似的事物来代表将来会发生的这件事情。那旧约的预表呢，这个我大概就讲到两件事情的预表。第一个叫做旷野的铜蛇，在民数记的21章4到9节，这里是在讲什么呢？这里是说当以色列人走到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个很大的罪性，就是他们抱怨，一直在抱怨不满啊。圣经就用了一个词呢，中文的圣经叫做谤读或者怨读啊，耶和华和摩西，结果就得罪了神。所以神呢就差派那个火蛇呀去咬他们，被咬的人就一定会死，但是摩西就在上帝的面前来代求。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造了一条铜蛇啊，然后把这个铜蛇呢在这个杆子上高高的举起来，哎，然后那个时候被蛇咬伤的人，凡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活。而这个旷野的铜蛇就预表着将来同样的要在木头上被挂起来，被举起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么在约翰福音的3章14到15节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第一个预表呢是旷野的铜蛇。那第二个预表啊，我们大家更熟悉的是叫做逾越节的羔羊啊，在出埃及记12章1到13节还有21到28节的经文呢，那个地方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那么上帝就差派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埃及的法老心里刚硬，他不肯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上帝就降了9灾啊，但是这个法老还是刚硬啊，不断的反悔啊，不断的来得罪神，最后神降下了第10灾。这个所谓的第10灾就是击杀埃及遍地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但是在降下第10灾之前啊，上帝就吩咐摩西让他去通知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预备离开埃及。那他们呢就要杀一个羊羔，然后呢就吃羊羔的肉，骨头不能够折断，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结果到了第10灾的那个夜晚啊，那天的时候呢，这个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遍地，那看到门上有血的，他就 pass over， 他就逾越过去，不进到他的家中杀人。那个门上没有血的，他就进去击杀他家里的长子和他头生的牲畜啊，最后连法老的长子都被杀。但是以色列人因为门上涂了羊血，所以他们安然无虞 那么随后这个法老在极度的恐惧当中终于释放他们离开埃及，当然后来他又不甘心又追赶，最后就在红海当中丧命。这个 Passover 后来就成为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春节这么重要，就叫做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要这个杀羊羔，而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就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的这个代罪的羔羊，这个赎罪的羔羊，而这个羊血能够救人的命，就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那哥林多前书的5:7就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约翰福音的19:36，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完全应验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这个预表，因为逾越节的羔羊的那个骨头是不能够被折断的，它其实就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在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赎罪的羔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骨头也一根不可折断。好，那么这些就是旧约的预言和预表。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主耶稣他自己的预言。马太福音16:21，这个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第一次的预言他的死。第二次呢，是在马太福音17:22-23，当然这些我所谓的这个主耶稣的预言，其实也在马可、路加有这些我们说叫做对观福音当中的记载，有类似的记载。马太福音17:22-23，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三次主耶稣的预言是在马太福音20:18-19，也就是他们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主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第四处主耶稣的预言是在马可福音的10:45，那当然在其他的经文也有记载，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说自己要舍命。第五处呢，是在约翰福音10:11，还有17-18，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还有在约翰福音的3:14、8:28、12:32，在约翰福音当中，当耶稣基督讲到他的受难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用词，叫做举起来。举起来，其实就是直指着这个刚刚我们所提过的旷野的铜蛇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的3:14、8:28和12:32。然后路加福音的22:19-20，所谓最后晚餐的时候，也是主订立圣餐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他预言了自己的死。还有最后的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19:21，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圣殿和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那个属灵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它并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圣殿其实它代表的是神与人同在。最早在旷野的会幕代表着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后来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建造了圣殿，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那神是愿意与万国万族万民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说自己是圣殿？因为他要代表的就是神与人同在，他的名号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那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教会也被称作圣殿，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代表着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我们这些儿女啊，这个神儿女的身体也被称作圣殿，因为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代表着神与他的儿女同在。那耶稣基督的这个圣殿，他说你们要把它拆毁，就是指着他们要杀死基督，但是耶稣说我三日内要把它建立起来，是说他三日后要复活。好，那这就是这一课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第一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而死，当然你也按圣经所说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使上帝在万古以先所预定的那个旨意借着你成就在我们身上，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蒙恩的子民。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愿你十字架的印记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回应你十字架的爱，为你而活。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Give us more grace as our burdens grow greater. He sends us more strength as our labors increase. To added afflictions He hath His great mercy.To multiply trials, He multiplies peace. When we have exhausted our store of endurance, when our strength has failed, ere the day is half done,When we reach the end of our hoarded resources, our Father's forgiving has only begun. Fear not that your need shall exceed His provision. Our God ever yearns His resources to share. Lean hard on the arm ever